我们打开这个雅各书啊，雅各书我们今天读第三章啊。好，雅各书呢，他在跟我们讲什么啊？雅各书这本书啊，我感觉他要来啊点出教会里面的一些迷思啊，迷思，特别什么是真的属灵，什么是假的属灵啊？这里头有很多的迷思啊，为什么这个？雅各会特别提到这些，因为雅各是哪一个教会的负责人啊？是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可以说是当时所有教会当中的算是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教会啊。耶路撒冷等于是众教会当中这个领头的那个教会啊。好，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啊，一些这个什么star 云集哈，这个真的是众星云集哈，在那里头就有很多这种属灵的活动在那边进行当中，但是这当中也就会产生一些的迷思哈。那我们之前在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有让大家看到什么样的时候是真的属灵，什么样是假的属灵哈。第一章、第二章已经提到很多，到第三章我们又看到一些新的东西哈，新的内容。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里面哈。我们第三章呢，我们看到啊，他现在讲到什么是真的属灵啊，什么是假的属灵。第三章一开始讲到，真正的属灵是我们要谨守口舌啊，假的属灵呢是好为人师。第三章第一节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啊，要受更重的判断啊。大家知道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啊，刚刚讲到说这边是众星云集，你如果能够在耶路撒冷教会站讲台的话，你几乎可以在各个教会站讲台。那你在一些小的教会啊，比方说我讲到说好吧，南边伯利恒好了，伯利恒有个教会，你在伯利恒教会里面，你在那边服侍只在那边站讲台，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啊，你还可能还是站在后排，还轮不到你。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在耶路撒冷这边这边聚会啊，服侍啊，你到了一些小小地方的教会啊，人家都会对你另眼相看啊。好，所以这个是耶路撒冷教会一个特殊的一个地位。好，那好，在这个地方呢，就有很多人想要做师父。那雅各呢就说，你们不要在这上面有这个迷思，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到更重的判断啊。好，那你想到耶路撒冷教会来，他们的影响力会这么大吗？在圣经里面真的是有提到过啊。你看那个 PowerPoint 啊，那时候讲到保罗那时候他们在安提阿教会啊，在那边聚会到好好的啊，结果呢，他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有了几个人从犹太下来，这犹太是哪里啊？他特别是讲到耶路撒冷，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好，他们到那边去教导一些保罗所不认可的一些教导啊，所以呢，哎，那些师父来了，那就保罗跟巴拿巴呢，就跟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啊。好 ，OK， 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啊，讨论这个问题啊，讨论这个问题。那后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开了一次大会，开了一次大会。开过那个大会之后啊，那个他们就达成一个一致的这个共识啊，达成一个结论，然后他们就写信啊给这个保罗、巴拿巴啊，让他们不叫他们带回去啊，不，其实不是叫他们带回去，他们派了几个代表啊，写了封信啊，让他们带去安提阿还有其他几个教会。他们这信里面怎么说啊？他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教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啊，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所以可见啊，这几个人是从那个耶路撒冷出去的啊，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好了，所以啊，在耶路撒冷啊，就是有一些人到了这个外面的教会去，他们身份地位不一样，那其他教会也非常尊敬这个从 center 从这个中心来的这些弟兄们啊，所以呢，他们讲的一些话特别有分量。问题是这几个人所讲的其实不是使徒跟这些长老交代他们的另外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有提到 保罗说啊，他说后来基法就是彼得了，彼得他也到了安提阿，因为这个彼得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保罗就当面抵挡他了。是什么事呢？就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从雅各那里，就是这个雅各，我们雅各书这个作者啊，是耶路撒冷教会啊，就从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来的一些人，有些人呐、他们还没到安提阿之前呢、彼得跟外邦人就一同吃饭啊，那个是，就是说犹太人跟外邦人已经不分彼此了，所以他就跟外邦人一同吃饭。但是等到这些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呢、到了，哦，那这个彼得呢，因为怕这些奉割礼的人，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这些人，他们基本上比较守律法啊、守律法，所以也奉割礼。那彼得呢，怕他们说话，所以就退出去，就跟外邦人隔开了。那其余的犹太人呢，看他这么做，就随着他装甲，甚至于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啊。所以，耶路撒冷教会来的这些人呢、蛮有影响力的，连彼得都怕得罪他们。还有巴拿巴也怕得罪他们，所以呢，都做了这些跟外邦人分开来吃饭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呢，保罗说这个是有可责之处，他就当面抵挡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好，你这样做就跟福音的真理完全不符，不合了啊。好，所以 OK， 现在 point 的就是说，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人啊，他们是有一个特别的身份跟地位啊，所以雅各在这边就警告啊，警告是谁啊？他其实也是警告他们耶路撒冷教会的人。那同时呢，他写这封信也让其他教会人一同受警戒。第一个就是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以前也在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里面呢，好多人都很爱主啊，很爱主。那很爱主很好，那大家的心也都向着主啊。但是呢，后来有一个偏差，就是怎么样，就是很多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就陆续就我们就全时间来服侍主了，服侍主之后大家就上讲台就会讲到之后大家就开始开始来品头论足这个人讲的比较好，那个人讲的怎么样，所以每个人呢都巴望能够讲的比别人更好，所以大家就变成是在教会里面呢好像在比赛一样好，所以那个耶路撒冷教会有一些属灵的这种叫做迷失在那个地方，大家呢都很想要站讲台每个人呢都想要上去这个发表一下但是呢雅各就说了，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要晓得你们要受到更重的判断，到时候就是说你讲的越多，到时候你受到的审判越大那这个其实除了雅各之外啊，另外在教会历史上面，另外有一个人也是劝大家这样子是谁啊？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这句话很有名。他说，人如果不是蒙神呼召就应该逃避做传道，好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马丁路德说这个话你会不会觉得说，不是很好吗？我们要做传道要这个服侍神，这不是太好的一件事情吗？为什么要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他说当然了，如果你有神的呼召，清楚的呼召的话，这是最大的荣耀所以你就不管怎么样艰难怎么就要踏出去，神的恩典够用。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神清楚呼召的话呢，你不要往这里面跳跳进来的话这个是粉身碎骨这个你要逃避它，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
为什么？
好，等一下我们会讨论，我再讲为什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里面，那这样的话，不要做师父不要做传道，那就这样子嘛。那我们每一个人就做一个这个平信徒在底下听讲道就好，是不是？也不是，圣经里面的真理是两方面的，另外一方面还有正面的鼓励，叫我们要好好的起来为主说话。在哥林多前书14章第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或者是说预言
prophesy
好， 所以啊，那意思就是你 prophesy 意思也是就站讲台的意思了哦啊，在讲台上面就是为主说话哦。好，那前面不是说不要做师父嘛？怎么这边又说要羡慕做先知讲道哦？还有呢，摩西也对那个约书亚说，因为约书亚那时候看到，哎，这个营里面有两个人呢在那边啊说预言，啊，那两个人呢没有到这个摩西的面前来集合啊。所以没有听摩西的话，那他说不可以，他怎么不听话怎么可以在营里面说预言呢？所以他就禁止他们。但是摩西却对约书亚说不要禁止他们。他说啊，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他说你是为什么我嫉妒人吗？啊，他说不要这样子。他是摩西的心非常的宽广，他说他巴望了每一个百姓都能够为神来说话啊，为神说话。好，所以哎，这个跟前面是不是有矛盾呢？哦，还有呢，啊，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一到二节啊，保罗那时候对提摩太他劝勉，他是讲到说，有人如果要做监督的话怎么样啊？他说人如果想要得监督的职分，监督就是教会里面的负责人，就是教会里面的长老啊，就是牧师啊，可以这么讲啊，就是长老或者在圣经里面他是长老有时候或者监督这两个词有时候是交互使用啊。人若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呢，就是羡慕善工啊，所以他蛮鼓励的啊，就是这话是可信的。所以然后做监督的呢必须善于教导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做监督就是要上台讲道了啊。然后呢你如果很想要做个监督，他说这是很好的，因为这是羡慕善工。保罗没有说这个不可以，保罗说这个是很好的，很好的啊。好，所以你看到那左边这两处跟右边这三处是不是有矛盾呢？啊，大家想一想，有没有矛盾？到底我们要做师父还是不要做师父？到底要羡慕讲道还是不要羡慕讲道？啊，在教会里面。到底我该开口还是要该闭嘴？
嗯，
啊，好，其实这里面我们要知道，圣经绝对不会矛盾，对不对啊？那左边强调的是什么？右边强调的是什么？哈，我们把它做一个结论，好了，可以这样讲啊。啊，因着爱神、爱人的缘故呢，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发挥肢体的功用，使教会被建造，对不对？啊，虽然不应该有一个基督徒是闲懒的，不应该有一个基督徒呢，就是我就是在把椅子坐热就好了啊，每次就是听这个传道人讲道啊，我这样就够了啊，然后叫我去传福音，我讲不出来，我就带他们来啊听传道人讲就好，就不应该是这样子啊。好，啊，哎呀，苏姊妹问说，还有那个女人在教会中要闭嘴啊，是什么？这个特别不理解啊。好，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啊。
嗯，
这讲了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差别啊。好，我们现在讲到一般人啊，一般人啊。好，所以原则上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功用，不然的话就像天主教一样啊，就变成圣品阶级，那就不对了啊。好，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教导的恩赐啊，或者是教师的职分，但是每一个人却都是可以在话语上来发表神、见证神、使人得帮助，这个大家同意吧？啊，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是当教师，每个人不是每个人都做师父，但是呢，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开口来发表神啊。什么叫发表神呢？比方说我起来祷告啊，啊，祷告啊，赞美神啊，然后把神在我里面的感动发表出来，哎，这是很好。或者呢，有时候起来作证啊，或者起来分享啊，分享一些我的心得感想，这都很好，使人得帮助，这样的话是应该要有的啊。好，虽然你不见得说是一个传道人啊，这个都应该要有的啊。好，但是如果是因为动机不正的话呢，讲台会有可能会沦为什么舞台？舞台就是说我在那边发表自己啊，在那边展现自己啊，然后呢，擂台，擂台是什么？大家在那边较量啊，谁讲的比较好，谁讲的比较好的，比来比去啊。或者是炮台啊，炮台就是在那边
利用讲台攻击别人，
攻击别人，对啊，讲台变成自己的工具了啊。这个是因为动机不正啊，那你应该要远避讲台，像是远避地狱的火一样 他说人刚结论就是人不可以因为贪图虚荣或者自私的动机呢而追求教会的高位。他说人如果愿意想要做监督的话，那是羡慕善工，善工是说一个 noble task， 那是一个高尚的，那是一个要服侍神的一个工作。如果人为了要爱神，为了要服侍神而去而渴望能够担任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是好的。但是如果是为着虚荣或者自私的动机的话，那就很不好啊。然后教导者啊，教导者他不是说叫你不要教导，他是说要谨慎啊，谨慎，不是每个人都当教导。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教导的恩赐，神让你呼召你来做一个教师的话呢，教导的人自己要谨慎啊，谨慎什么？谨慎自己还有自己的教训，就是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所说的，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里讲到要谨慎两样东西啊，一个是自己，一个是自己的教训。他说这样才能够救自己和听的人。所以什么叫谨慎自己呢？就是你要行你所传的道，你这个人自己要对啊。如果自己没有行所传的道，还有呢，或者说你的教训不对，是传讲错误的教训的话，都会受到更严厉的审判啊啊，这个是对教导的人来讲。那马丁路德说的那句话，他说如果没有神清楚的呼召，你要逃避做传道，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啊。那应该可以这样解释，就是我们人人都应该成为代职的传道人啊，人都应该成为代职传。所以我虽然是在这边上班，我在那边工作，但是其实我的心态，我是一个传道人啊，我在这世上活就是要传神的道啊。那这个工作只不过是我糊口的一个工具而已，这是我的副业，我的正业是一个传道人啊。这个是应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有这样的心态啊。但是呢，除非是神清楚呼召你，不然的话，不要随便跳入全职的这个服事圈，不要随便把工作放下来，我现在就全时间服事神啊啊，全时间服事神不是更好吗？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服事神啊。啊，这个是马丁路德给大家的一个忠告啊。他说因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试探跟挑战啊。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保守的话，人很容易在当中迷失掉。迷失掉啊啊，为什么呢？你如果说是代职服事的话啊，其实应该是这样，就是你比较没有那种得失心。你可以比较用一个一个什么一个单纯的心在这服侍，你不是为着教会里面人数而服侍，你不是为着教会里面那些奉献而服侍，你乃是为着神自己来服侍神。这样子的话，你的服侍就比较不会有掺杂。如果你是为着这个要奉献越来越多，因为如果奉献不够的话，不能养生啊。或者说我是为了这个，现在我把世界上的这些事业放下了，我现在在教会里面，那我也盼望能够在教会里面呢出人头地，能够这个怎么样，能够有很大的成就。那为了这个成就你在那边服侍，那这也是一个错误的心态啊。所以这里头有很多的这个试探，还有很多的挑战啊。这个所以如果不是神清楚呼召的话呢，最好不要随便跳入这个全职的服侍圈啊，人很容易迷失啊。好 ，OK， 所以那个有一首诗歌啊，我们这个是一个弟兄写的啊，我跟就也唱给大家听一下啊，就讲到我们服侍的一个心态啊。
生命流露才是工作，工作必须是生活，
生活
工作成为一体。工作才会有结果，信耶稣主才是信息，信息必须是经历，经历信息能够医治，信息才会有能力。工作需是生命果子，接着那灵所结束，犹如葡萄树枝结实，生血生命的丰富，乃是基督借我工作， 见他生命来表现，是他生命所有丰富，借我现在众人间，不是人所推行运动，乃是圣灵的感动，不是外面有所作为，乃是里面在做工，不是人的一种事业，乃是生命的活出，不是劳苦为着成功，乃是表现出基督。我的计划、目的、努力，一切必须全放弃，使主可以借我工作，全为完成他心意。我之所是与我所有，全都必须至死地，使主可以借我活着，献他丰富和美丽。
你要解释一下吗？不用了。
嗯。
哦 ，OK， 好。好，那好，大家不用鼓掌了，你们唱的有多好，这个是还走音的。好，总是给大家看这个，主要是加这个信息了，这个信息什么是真正的服事，是生命更重要。好，我们现在来回到这个圣经哪里可以找到歌词啊？这个你 Google 一下就有了。
生命的工作。
前面一样。
那歌名叫做《生命的工作》。
好，就是前面那一页。
嗯。
好。OK， 好，那他说了，好，所以呢，他不要多人做师父啊，在教会里面呢，就是会有这个迷失。哎呀，看到别人上讲台啊，我也好盼望能够哪一天你能够上讲台啊。那哪一天能够上讲台之后呢，就这个
一鸣惊人
啊，在这个教会圈子里面一炮而红啊。那在小教会里面，这个红还算不得什么，如果能够在中心啊，那是更不得了啊。所以他还在舞会里面啊，所以这个是一些教会迷失啊。神不是看这个啊，神不是看这个啊，这个是都是属灵的虚荣啊。好，第二节啊。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啊。OK， 所以他讲话语啊，话语是完全来检查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完全啊，能够在话语上完全，你这人就及格了。第三节，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够调动他的全身啊。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好，这个 PowerPoint， 这个是配头啊，马的配头。马的配头中间有一个部分叫做嚼环啊，这个嚼环呢是放在它的嘴巴里面的啊，你看到下一页就知道了。好，我们看到这个嚼环呢要放到嘴巴里啊 ，OK， 所以放在嘴巴里面就可以控制它啊，控制它，叫它往左就往左，往右就往右啊，所以很奇妙的就是你把这东西放在它舌头上啊。你控制他的舌头，就可以控制这匹马的全身。他说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说讲到船也是这样子了，这个图是罗马时代的商船。他说那个桨呢，桨很船。他说第四节，他说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能随着掌舵的一丝转动啊，舵啊，舵在哪里？舵在后面。看起来很像桨，这个是舵，是那时候罗马时代的商船，那后面有两个舵。好，那这个只要这个舵呢改变方向，那个船呢虽然这么大，它会改变方向。那现代的这个轮船，更是这样，你看到，这么大的一艘轮船，舵就是后面这么小小一片，这片改个方向，整艘船的方向就改了。好，所以他说虽然船只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啊，只用小小的舵就可以让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个舵呢就象征我们的跟我们的舌头一样。我们这个人虽然 个儿这么大，但是舌头这么小，但是只要你这个舌头啊，舌头一改，这个整个人就会改。哎，这个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个讲，我们这个人啊，话一改啊，我们这个人会跟着改。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舵，他说，虽然这个船是什么被大风吹逼啊，但是你只要改那个，只要舵改一下哈，这个艘船呢，就是要照着你的意思往那边要去的方向去。所以如果你平常讲的话呢，就讲一些负面的话，这艘船就往负面的方向啊行驶，对不对？
嗯。
你如果都是讲正面的话，积极的话啊，感谢赞美的话，这艘船呢，这个人啊就往那个方向去走。
是。
所以我们讲什么话非常重要。所以啊，你整天说好累啊，好烦啊，啊，累死了、
嗯、
啊！你越讲，这个人就越累，
越没劲、啊，
越讲就越没劲，对不对哈？但是说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说啊，这个靠着你，凡事都能做啊。
对，
讲信心的话，你这个人就越来越有精神，因为你很奇妙的一点就是说啊，
嗯，
好像我们这个全身啊，每一个细胞都在听我们嘴巴所发的这个指令。
是的。
啊，嘴巴里面发出指令。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
嗯。
就奇怪了。大卫为什么说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啊，我要赞美，应该是说我的心在指挥我的口来赞美耶和华。怎么我的口在指挥我的心来赞美耶和华呢？
是的。
啊，因为全身都是被这个你的舌头在那边掌管。
是的、
嗯，神用他的话创造世界，
嗯，
所以神的话大有能力。那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对，
所以人说出来的话也带着能力，
对，
虽然我们自己不晓得。那这些话会影响听到的人，
嗯，
那也会影响到我们
自己，
我们自己。所以你看这个啊，言语结出什么果子啊？我们 PowerPoint 上面有秀啊，这个在箴言里面有说啊，18:21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是他所结的果子，
嗯，
啊，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啊，所以我们的舌头所讲的话会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啊，啊，所以要非常的小心啊，你所讲的话。然后呢，12:14说，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所以你都讲一些正面的话啊，这个造就人的话，鼓励人的话，安慰人的话，感谢神的话，哇，你就会什么？会保得美福啊，啊，保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啊，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奸诈人必遭强暴啊，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祝福，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啊，所以我们讲出什么，我们就会回收什么啊。好，有一个这个故事啊，不是故事，一个真实的例子啊。这是那个叶光明啊，叶光明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圣经教师啊，他有一本书叫做《你可以选择咒诅或者祝福》，里面一开始的序啊，他先 introduction 里面，这个是他太太写的啊，太太这段是他太太讲的，他说啊，1978年啊，我们结婚前不久的一天啊，光明就是叶光明了、啊，和我躺在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堡的沙滩上，我对光明说啊。我的双腿很痛啊，你可以为我祷告吗？他立刻跪下，把双手按在我的小腿上面说啊，腿啊，我感谢你们，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是多么的感激你们，谢谢你们一直把路德就是他的未婚妻了啊，安全的带到每一处他想要去的地方，现在又把他带到了我的身边，腿啊，我实在谢谢你们。这个是他为他这个腿痛做了祷告，然后那时候这个路德他心里都想啊，他说这个叶光明是一个很严肃的圣经教师啊，他怎么会用这种方式呢为他的这个未婚妻祷告呢，是很奇特啊，但是很奇妙的就他的腿痛啊的确哎就没有了。后来这个叶光明就告诉他了，他说他认为呢，我是以前可能对自己的双腿说过坏话，说过不好的话，那他这番祷告呢，其实是等于抵消了他当时所说的那些话的结果啊。所以这个路德他就回想到他过去15、16岁的时候呢，有一次他在中学的这个女洗手间里面的一幕啊，那时候有另外一个少女啊走进来， 站在这个镜子前面梳理头发。那这个路德他就留意到了那个女孩子的那双匀称的腿，然后再看看自己的这个萝卜腿啊，他就是说啊，我真恨我的腿啊。他现在知道，实际上他那时候是在咒诅他自己的双腿啊。所以他跟叶光敏就一起祷告，撤销了他30多年前自己加在自己腿上的这个咒诅。所以这个例子是什么？那本书其实就讲到，你可以选择祝福或者咒诅啊。但后面还这个其实故事还没完啊。这个故事后面他讲到那个这个路德啊，他其实后来发现哇，他除了这个腿痛之外，他还有其他生命当中还有很多咒诅哈，他都不晓得啊，不晓得。那怎么样破除这些咒诅是这本书里面所讲的哈。好，那但是问题这里是讲到说，我们嘴巴里面所说的哈啊。他的这个能力有多大，我们自己往往没有意识到。他说我真恨我的腿，他其实在那边咒诅他自己的腿，所以他后来就常常会有这种腿痛的问题发生。后来是借着这个叶光明他在那边啊感谢这个腿啊，这样祷告是很奇怪的啊，但是意思就是说他要现在口要发出祝福。把这个借着这个祝福把这个咒诅呢把它抵消掉。好了，那我们现在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嘴就尽量的多说祝福的话。
对。
啊，祝
福的话。说感谢的话。
感谢的话。
赞美神的话。
这一天虽然是过得好像很不顺，说啊我感谢你，为了这天我感谢你。当你这样感谢的时候啊，本来不顺的那天开始就变成很平顺了。所以你不知道吗？你借着感谢，你在改变你的四周围的环境。
对
啊，你在那边创造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言语非常重要啊。我们要讲这个感谢赞美的话，所以有人呢、一前面开始到聚会里面唱诗歌啊，主啊，感谢你啊，主啊，我赞美。我说，可是我心里头没有那种感谢的那种，没有那种赞美的感觉啊。那你要我唱这个诗歌不是不诚实吗？好像违背我这个那种感觉。错了，你要顺服神的话，而不是顺服自己的感觉。所以你看第四节他说，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啊。大风吹逼是讲什么呢？可能是外面的环境，可能是你自己的心情啊。然后呢，就是要把你这艘船往某个方向吹啊，心情也好，环境也好。哎呀，都是往这个负面的吹，但是呢，小小的舵就可以让它这个方向改了，所以我的舵不一定要顺着这个风啊，对不对？我就是我舵应该顺着什么？顺着神的话啊，照神的话的意思去讲，讲神要我讲的话，这时候呢，整个身体就跟着改变了啊。好，继续我们往下看啊。他说这个舌头呢，好像在白体当中是最小的，却能够说大话。最小的火可以点着最大的森林哦，它这个舌头就是这个火，而且呢，它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啊，可以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什么叫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啊？它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生命好像是一个轮子在那边运转，在那边运转运转啊、哦，运转好了，本来是就运转就是了，但是呢，这个一把火可以把这个轮子给它烧掉，而且这个火是从地狱里面。烧起来的啊，一句话讲错了，我们这个人生就会出轨了。一句话讲错了，人生就走样啊。所以言语很重要啊。那然后呢，他说各类的走兽啊，等等，都可以制服，而且都被人家制服了啊。对啊，今天你说啊，这个狮子、老虎很可怕，我哪有制服它呀？对啊，其实已经被人类制服了。所以呢，人类所到的地方，那些走兽都已经闪避了。对，什么地方开发到哪里，那个地方走兽都绝迹了啊！人现在已经可以控制它了。如果你不能制服它的话，今天在动物园里面的是人啊，在外面参观的是狮子啊。但是呢，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啊。所以他说啊，我们不能说一面在那边称颂啊神，一面又用舌头咒诅人。他就讲到教会里面的一些迷思啊，哎呀，在聚会里面哈利路亚，哦，感谢赞美神啊。可是除了教会之外呢，讲起话来哈、就都是一些哈刻薄损人的话，这个不可以的。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追求要是一致的，颂赞跟咒诅从一个口里面出来是不应该的。 泉源从你的眼里能够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哦，好，那个我们之前有看到 PowerPoint 上面看到啊，这个贾爱美不是说过一句话，他说啊，若一个突如其来的刺激啊，会使我讲出一个不耐烦、叫人难堪的字眼，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伽略善的爱。为什么？因为一个盛满甜水的杯子，不论再怎么样摇撼，也溅不出一滴苦水。是啊，所以主耶稣自己也说了，从这个果子就知道树是怎么样的。
嗯
啊，那如果里面都是甜水的话，再怎么样被激动，你也是溅不出一滴苦水来的。
是
啊，那我怎么样让里面充满了甜水呢？啊，主啊，求你来啊，改变我，从你自己来充满我啊，充满我，常常跟主在一起啊，让他来占有你。来占有你，那时候你就不容易被外面的这些事情所这个激动，对，特别是不能说过一个两面的生活，在教会里面一个样，出了教会里面另外一个样啊、哦。好，那所以说这个无花果树不能撑橄榄啊，葡萄果树也不能结橄榄果无花果啊啊、哦，咸水不能发出甜水来啊、哦，所以这个是前面讲到关于舌头的部分啊。哦好，接下来两种智慧啊，大家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好，真属灵啊是谨守口舌，假属灵是好为人师了啊。那真属灵就是属天的智慧，是温良柔顺，它的特征啊。假属灵呢是属地的智慧，是嫉妒纷争。好，现在其实他讲的也是教会里面的问题啊，教会里面有很多这种假的智慧。他十三节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英文是说 Who is wise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you? Let them show it by their good life, by deeds done in the humility that comes from wisdom. 好了，他意思就是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啊，那应该怎么样？这些人就应该要把你的智慧展现出来，是借着什么？借着他们的好的生活，在生活上面有好的行为，这些行为呢是在谦卑当中所做出来的，所以他们应该要在生活当中展现出他自己的智慧，而不是在口舌上面这边讲而已啊。好，然后呢，他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好，这个英文是说啊 ，But if you harbor bitter envy and selfish ambition in your hearts, do not boast about it and or deny the truth. 啊，哎，奇怪，他这个上面是说怀着苦毒harbor 就是这个。或者哈伯就是在进到港里面，停泊在港里面啊、哦，在里面抛锚，在那边停留在港湾里面。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把一个东西啊，好像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呢抛锚了，在那边
定住了
啊、哦，是什么东西啊？一个是嫉妒，苦毒的嫉妒啊、哦、，bitter envy， 一个是纷争叫做 selfish ambition。哎，奇怪，这两个好像怎么会放在一起呢？原来是。这个原文这个字啊，它是意思说一种分派结党的灵啊，为了追求与众不同，还有为了出人头地呢，而不择手段。好，所以这个原文是这个意思。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翻成 selfish ambition， 就是它里面有个自私的一个野心，想要让自己呢出人头地啊。但是呢，因为它是一种自私的，所以它可以不择手段啊。那翻成中文呢，也可以说它是一种纷争的灵啊。纷争的灵，那这个在教会里面呢，就是特别是在这种
分派系，
对啊，因为特别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啊，这种问题呢也特别容易发生，对不对？好，好，然后呢，他说你就不可自夸，如果你心里这样的话，不可以自夸啊，然后不可以说谎话，抵挡真道 ，deny the truth， 就是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哦，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啦，哦。我知道，因为这个教会是高层啊，他们是不明白啊，所以我就是一定，他可以说这些分派的啊， 他们是什么？他们等于是教会里面的另外一流，另外说改革派好了啊，改革派哦，我们有一些高尚的理想要改革啊，教会里面现在就跟我们的理想不同哈、啊，所以他们要 do something 啊，做一些事情。但是呢，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这个是属地的智慧啊，嫉妒纷争，它并没有温良柔顺啊，问题出在这里。所以他会把自己的行为呢合理化，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为着革命啊，有时候需要使用一些非常的手段啊。好啊，等一下我们会举个例子啊。然后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属情欲的原文是属魂的，什么叫属魂呢、啊？就是说这样智慧是从你的
天然的想法，
从人自己。人的智慧啦，人的智慧不是神来的智慧啊、哦。他说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For when you have envy and selfish ambition, there you find disorder and every evil practice. 什么地方有这种属地的智慧呢？你看到它会产生的一些后果就是 disorder, 就是混乱。同时呢会有 evil practice, 会有一些
邪恶的
一些、做法、哦。好，但是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呢，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But wisdom that comes from heaven, first of all, pure, then peace-loving, considerate, submissive, full of mercy and good fruit,impartial and sincere、哦、好包括就是清洁啊 pure 和平 peace loving、哦、
爱好和平
爱好和睦、哦、considerate 这个是、
体
贴的体贴的、哦、
体恤
然后 submissive、哦、是很这个顺从的、哦、顺从所以呢、这个其实啊我们那时候在教会里面也碰过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啊 ,Joey 呢跟我在一个教会聚会啊。那个教会呢它有一个场地啊蛮大的有一个院子蛮大的一个院子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很少在使没有什么人在使用啊。那 Joey 看到说啊那个教会有那么大一个场地在那个地方但平常都没有人在用。哎呀太可惜了啊。那 Joey 他就有个 idea, 他说哎呀应该在那边办一个这个安心班啊用那个场地那个地方呢小孩子可以那边跑来跑去多好齁、哦、然后呢又可以借这机会传福音齁、哦、所以呢我们后来就把这个 idea 跟教会的长老跟他们沟通齁、哦、教会长老听了就微笑齁、哦、他说很有意思但是呢他说但是这个事情啊他说我们需要从长计议齁、哦、因为呢我们需要这个大家都有共识而且他们心里头就觉得说这样做并不是很好因为他们不希望这个教会涉入这些盈利的这种活动当中他认为会把让这个教会复杂化但是在这当中呢跟我们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会举一些例子然后两个弟兄本来是很好的后来一起开个店之后后来两个就吵成一团他说哎呀不要尽量不要涉入这些东西最好那但是他后来讲了一个原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就是说教会不管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行动或者一些什么做法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要经过交通之后产生一个共识。产生共识之后大家才去行动。千万不能说这个身体里面有一些人有这样的想法另外有一些人呢还没有这样的感动。够不上这种感觉的时候你就贸然去行动然后这样的话不好这样非常不好他说这样的话就不甜美了你要有一个很甜美的交通之后啊才能够行动那你要有产生这样的一个共识呢需要一些时间需要慢慢的让圣灵来做工、哦、然后同时呢需要忍耐哎呀那时候我们想说这么好的一个 idea 是真的想说今天想到明天就开始做了但是他说不行他说一定要等候要忍耐然后让整个教会同时都有同样的共识才可以啊，所以那时候我就感觉到说，哎，这个就是这当中有智慧，这个智慧就是温良柔顺啊，温良柔顺，不是在那边啊， 就是很急的哦，
煽风点火，
煽风点火哈、哦。嗯 ，OK， 那我要这样做的话，我有很多这个什么正当的理由啊？那不是啊、哦，绝对不是这样子啊、哦。先是清洁，后是和平，一定是和平的啊、哦。然后温良柔顺，蛮有怜悯，多结善，我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真实的啊、哦。好，然后而且呢，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啊。看中文不太了解，英文是 NIV 是这样翻，叫做。Peacemakers who sow in peace reap a harvest of righteousness. 你把它重新翻译一下，可以这样讲，在平安中撒种的呢，的和平缔造者将会收割公义的果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 peacemaker， 一个和平缔造者，是一个缔造和平的一个人。那我们今天我们撒种呢，是要在平安的当中撒，不是在那种跟人家纷争的当中在那边撒种、哦、我们在平安当中撒种之后，我们所收割的果实呢，会是一个公义的果实、哦、好，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哦、真的属灵、哦、属天的智慧的就是像大卫、哦、这种属地的智慧是亚沙龙，这两个人都有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怎么样，都是那时候 OK， 都是想要准备要做王了啊，大卫要做王是因为神拣选了他，高抹了他，但是那时候扫罗还是王，但是大卫呢，他就可以忍耐等候，他的智慧是温良柔顺，是从上头来的智慧，这种是真智慧，因为所以他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扫罗，他都不愿意杀，为什么？他敬畏神，所以箴言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是属天的智慧，是真实的智慧，所以大卫对于扫罗非常的这个顺从，他没有去伸手去抵挡他、哦、他是等让神自己出手、哦、那反过来讲，你看那个亚沙龙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哦、他也是要做王、哦、他做王是他自己想要做王、哦，那他为了要做王，他就做了很多的一些预备动作、哦、然后到最后呢，他就起来真的是把大卫、哦、这个推翻了、哦、推翻了啊，但是到最后还是失败了，但是从他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看到、哦、他里面就是有那种嫉妒跟纷争，然后呢一开始他也这个说谎话抵挡真道，就是说他把他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为什么合理化呢？因为暗嫩是他哥哥强暴了他的妹妹，叫做什么马？
他马。
然后大卫呢，对这件事情却没有出来处置，所以亚沙龙非常生气，大卫居然没有来这个
处罚
这个暗嫩哦，所以到后来他自己做了，然后他自己做了之后，然后他对大卫也是不满哦。所以其实亚沙龙他都可以这个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的，那后来他也就在那边哈、哦、招兵买马哦，要来暗算大卫哦，那这个事情就是他在，所以刚刚不是有段话吗？他说啊，什么地方有这个嫉妒纷争啊，在何处就有扰乱 disorder， 还有呢各样的坏事 evil practice， 他心里头有那种这种。
苦毒
啊，
还有 self ambition，
他在那边
自我的野心、
哎、他那个野心，他要成就这个野心，他里面就有很多 evil practice、哦、好，所以这个是大卫跟亚沙龙是两个很好的例子，讲到什么是属天的智慧，什么是属地的智慧，
对、
啊、那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子了，在这个教会里面、啊、可能这个雅各在那边作证，但是底下呢有很多人那个蠢蠢欲动、哦
嗯、
想要在这个教会里面谋得高位，所以他们就在中间呢这边串联，在那边、哦、集结自己的这个势力，雅各说这些都是属地的智慧、啊、在背后底下都有一些这个暗流在那边发生、哦、好，这不是属地的智慧，真正属天的智慧是温良柔顺的，你敬畏神，神会让你出头、哦、神会使用你，会使用你，但是不是像亚沙龙那样子用自己的手段。